彼此握握手吧，说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马上还有几天就过春节了，你也可以说春节快乐啊，我们要过年了，感谢主。一要到过年，那就充满了喜乐。我记得我们东北过年就特别热闹，东北过年要杀猪的，对吧？要吃杀猪菜，然后我们东北过年的时候呢，也会吃很多好吃的。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因为那时候贫穷，平时没什么好吃的，一到过年就活也不干了，反正天天就是吃就是玩，所以很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选择了26章的第19节。这段经文很短，你看就一句，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亚基帕王是谁呢？保罗又为他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基督光照，大光照到他，他悔改信主，从此以后神给他一个目标，一个生命的意象，就是他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保罗就开始传福音，他却经受了他同胞的不断的陷害，所以他就被他的同胞把他下到监里去了。然后他申请要到凯撒的面前来自己为自己辩护，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有如此的特权，所以他就被押解在途上。有一个罗马的分封王叫亚基帕，他想听保罗来分述他为什么被抓，为什么被押到这个罗马。保罗有了一次上诉的机会，所以保罗就对亚基帕王说，犹太人告我的那些事，今天在你的面前我要分诉，因为这是很万幸的，我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分诉。他说我所传的是什么呢？他就讲了他生命的见证，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光照，被耶稣呼召，他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跟随主去传扬福音。然后他就讲到他把教会开始建立在哪里，然后他就告诉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光照了他，耶稣基督光照了他。所以亚基帕王在听他的论述的时候，他心都有动摇啊，差点没信主啊。这个保罗那是非常雄辩的一个神学家。所以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的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我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有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天还站立得住，对这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保罗的一生的意象。什么是意象呢？意象英文叫 vision 啊，我们中国大陆翻译成远景，那台湾翻译成愿景。这些远景和愿景都不是意象，意象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眼睛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心里边已经凭着信心看见的神在我们一生中的命定。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词，命定。你的命定是什么呢？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懂得一点，因为圣经告诉说我们生长下来是因为神的预定。我们一生中活的年岁，我们住的疆界，都在神的预定之中。所以弟兄姊妹啊，吃健康食品也不见得有用，因为你的预定，神预定你活多久。你天天吃人参，神说你该走了你就得走。 所以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能够了解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你了解神在你生命中的意象。我们今天教会走过了14年的道路，14年不长也不短。你想我们14年，我刚开始来这边的2003年，我是2002年圣诞节来的，那是我多年轻啊，对不对？14年过去了，你看我头发都白了，对不对？很多人说呀，牧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说奇怪，过了14年，我再不白，我妖精啊，对不对？我一定是要白的嘛，这是必然的现象，人生的必然。那感谢主，白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没有违背神从天上来给我们的呼召和意象，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外体一天天的朽坏，我们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们好了，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心一天心思一天，祝福他一下。对你老公说，你一天心思一天。感谢主。所以外体虽然朽坏，我们心一天心思一天。当保罗看到了这个异象，他就领受了使命，耶稣让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最后把福音传到了罗马。他是怎么到罗马的呢？他是被押解到罗马的。感谢主，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他到了罗马，他在罗马开始教导上帝的话语，把罗马的教会建立起来。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所以在金山大桥，大家知道旧金山有个旧金山大桥，在建造的过程中，有一个观光客来到那里，他碰到了一个建筑工人，他就问他，你在做什么？那个建筑工人说，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在工作。说，那你工作为什么呢？我要养家糊口，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去做，否则我们家就没有饭吃了。那么他又看到一个电焊工，他说，你在做什么？那个电焊工说，你没有看见吗？我在焊接。你看这个大桥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大桥，我可以表现我最好的焊接的技术在这里，哇，太棒了。然后他又看到一个工程师，他说，你在做什么？那个工人听他一问就满脸放光，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正在建旧金山的地标，它是美国的骄傲，它是旧金山的骄傲。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三人，哪一个人是有意向的人呢？回答我，大点声。第三个吗？他说，我在建造一个地标啊，你不知道吗？我不是为了混口饭吃。第一个说我要糊口啊，第二我要表达技术啊，第三个说，你不知道吗？我在建一个地标，它是美国的骄傲。所以你今天到旧金山，你都要去看看金山大桥，照一张相。所以那个工人他就有意向。弟兄姊妹，你的一生中有没有意向呢？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叫放肆呢？这个句话翻译的比较强烈了一点，没有意向也有翻译成民就混乱，还有个翻译说，没有意向民就什么灭亡。那我们觉得好像，哎，人生没有目标就灭亡了，人生没有标就混乱了。其实准确的翻译是，没有意向生活就是随随便便的。有一天当你随随便便的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回首往事，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回头发现一事无成。我们把最好的时光没有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把最好的时光用在吃喝玩乐上了。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在做什么？我当年给的意象你赤手了吗？哎，你说，主，我忘了。你今天可以说你忘了，有一天见主面你说你忘了，你就会羞愧的，你会不好意思。所以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即使坐牢，即使被捆锁，我也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哈利路亚。丰收华亚教会走过了14年的路程，是因为我们有一群的同工坚守着最起初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的意向就是建造一个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教会， 这个教会在全美大家在摸索的过程中，很多的都失败了。人们认为说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呢，我们过去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背景，我们进入基督教很难的。其实不难，我们信主很容易，因为共产主义我们知道它不是真实的，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完全的破灭，所以我们寻找一个信仰。那找来找去找哪个呢？我记得有一个同工跟我讲过，他说我选择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基督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这佛教啊，哎呀那不能吃肉，这我受不了，另外还不许结婚，这我也受不了，我总得找个太太嘛，对不对？他说那你看这道教啊，哎呦那更受不了，那全是迷信呢，都拜鬼拜什么，我更不行。那伊斯兰教呢，那么多的切规戒律，每一天五次祷告我也受不了，我们教会的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祷告会。那基督教呢，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哇，基督教好啊，可信可不信呢，今天信了明天不信没关系，你如果你信了伊斯兰教，你信了你明天不信杀了你，你可以不信吗？如果你是个穆斯林的孩子，你说我不信了，你在这国家里工作都找不到，你会被逐出家门，甚至被砍头。我常常说呀，上帝给你不信都是恩典，你们，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呢。我们不是靠强制，是靠耶稣的爱吸引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你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恩典。有人说，哎呀，基督教，你看基督教，基督教的国家都民主，基督教的国家都科学，没有错。诺贝尔获得奖科学奖的获得者93.3%是基督徒。那你说这信仰好像跟科学不矛盾，我们大陆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就这点过不去，他总觉得这是矛盾的，他怎么能矛盾呢？信仰是给你生命的力量，科学是你来认识上帝创造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而已，你只能认识上帝创造的一小部分而已。你看牛顿大科学家，他信主，他写的一生写的神学的文章比科学的论文还要多，所以神牛顿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因为他信主，他凡事都从主的心意去想。一个苹果掉下来了，对不对？如果无神论者呢，就吃了，因为他思想，哎，神什么意思？这苹果掉到我跟前来，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你要思想啊，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说，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所以一个人信主，上帝一定给他一个意象，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计划。你没有信主，你就不了解上帝的计划。当你信了主了，就了解上帝在你生命什么样的计划。我就常常想，上帝在我生命的计划多奇妙啊，他为什么让我生在中国呢？如果让我选择，我绝对不会选择生在中国，我像我儿子生在美国多好啊。我从小我饿的时候，那我那个年代是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那我们那个年代是全世界可能最惨的一个国家，最惨的一个年代的人。我跟儿子说呀，有时候我们要饿的，那时候他一吃剩饭，我就说吃掉的，吃掉的，这个不来之不易。有一首古诗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都能背下来。我说我那时候饿，他就问我，那你饿你怎么不吃汉堡包呢？我说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汉堡包，什么披萨汉堡包我哪懂啊，没有这个东西。哎，我们哪有这东西吃？可是我今天了解神为什么让我生在中国，他让我经历苦难，他让我经历忧患，他让我四处碰壁，最后我来到他的面前，他通过苦难装备了我，他是否可以能够帮助在苦难中的人。如果我生在美国，我今天对中国去宣教，我不可能有我今天对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的感同身受，会吗？因为你没有那种生活，你怎么知道苦难中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想法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千万不要抱怨你的环境，都是神的命定。你们，我们今天生在美国的多好啊，你不要抱怨人，这个环境多好，你可以生在美国，你有这么好的资讯，你可以了解全世界最先进的资讯。 我们小时候懂什么？我们小时候以为全世界都在挨饿，只有我们过得最好呢。我小时候以为全世界都需要我们去解放，好把我们的好生活给他们呢，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以为我们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那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世界最大的谎言。接班用得着我们接班吗？人家的儿女就接班了，对不对？所以网上说这是世界最大的谎言，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虽然信主快，但是我们流失也快。教会每一年好多人受洗，但是很多人就不见了。我们以为我们拿到了这个天堂的门票，我们就可以了。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说，我到天堂扫地就行，不用站前边。天堂哪有扫地的？圣经说天堂是碧玉的街道，干净的要死，不需要扫地。所以你要早早的信主，早早的跟随主，早早的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意象。来，我们往下走，那个投影我们看几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去年我一年在外边有三次的大型的布道会。那这是在多伦多的布道会，5200人参与。那我们一群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退休了，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他们觉得我们要把我们的余生为上帝所用。然后呢，我去布道，他们就找到我，哎，咱们搞几场大型布道会，我们来出钱，我们来出力，你就来讲就可以了。筹备了一年，我们租下了加拿大最大的教堂，这一天晚上就4万加币，都是这三个弟兄姊妹奉献，三个弟兄奉献，4万加币。因为他们真的是太有钱了，上帝太祝福他们了，你知道吗？他们在加拿大买了葡萄园，我到那葡萄园去挖加拿大最好的冰酒，就他们生产的。那个真的是，所以他们说我们要为上帝用我们的一生。孩子都很蒙祝福，孩子就进了一流大学，都是提前进的。所以你看，追求神的人一样都不缺。往下看，这是布道会的场景，我们再看多少人，没有一个空位，副堂打开了还坐了几百人。再往下看，来 next， 这前面第一排都是加拿大的牧者，70间教会联合在一起做这个布道会，不分宗派，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五旬节教会，还有我们大陆型的教会，一同的在一起敬拜神。这第一排全是牧者同工。再往下看，我在讲道。再往下看，我在呼召500多人觉知信耶稣，哈利路亚。再往下看，感谢主。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洛杉矶的分堂。洛杉矶的分堂我们建立的时候也是20多个人，因为我当时在这边，我就两边飞，每个两个月飞过一次，两个月飞过一次。我们在2年到50人，就跟我们的费城分堂差不多。我前年去了，从50人到今天，我们有400人，而且我们买下了这个教堂。你看这个教堂多高，40多尺高，那个十字架都是我上去安的，我很厉害，我很会建筑的。你看这都是我设计的，这教会你知道吗？你再往下看，这是我们敬拜的，这是我们儿童的事。我们现在有70多个孩子。70多个孩子，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崇拜，主日的崇拜，敬拜团，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英文堂一起来崇拜。往下看，感谢主，你看这堂多漂亮，多高，这是我们纽约的分堂，我这次去刚刚用手机照的。纽约分堂短短的这几年就生长的长出这么多的人，没有牧师，我们就一个长老在带领，没有牧师。2个神学生就带领，我们也感谢主。好，再往下看，有吗？没有了，感谢主。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意象，上帝就使用我们。我们来往下看几段的经文啊。我们刚才唱到摩西啊，看到了荣耀，摩西就看到了这个意象。在出埃及记的3章，我们知道摩西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就是经济烧而不毁的意象。摩西在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天他去这个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摩西去看那个大意象，因为那个经济，你知道那个经济，我们在北方小的时候我们搂柴火，我们是不搂经济的，因为扎手， 另外那个经济呢，一烧就立刻就没有了，它不扛烧。我们捡的玉米杆啊、高粱杆就比较扛烧，这个不扛烧，一烧就没有。可是这个经济呢，怎么烧都烧不坏，怎么烧都在那燃烧，它肯定就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摩西就去看，就遇到了神，神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神就呼召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走出去，走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一生中最谦卑的就是这一次。摩西一生活了120岁，对不对？那我是觉得我们一生不用120岁，我90岁就行了啊。那时候他120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个40年，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埃及的法老的家中长大，他是法老的养女的女儿的养子。然后呢，他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学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学问，40年。所以那时候他很骄傲，他觉得可以拯救民族，拯救他的希伯来民族。所以他就为了他的希伯来民族，就打死了一个埃及兵，埃及人就要他希伯来的同胞就要告他，他就跑了。他跑到旷野40年，做了什么事呢？就做一件事，就是牧羊。当然娶了媳妇儿，生了2个孩子。那他牧了40年羊，他都没有自己的财产。你看，摩西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他自己都没有羊，他就给他岳父打工的。我觉得他岳父也挺过分，40年了还不给几头羊，还让女婿去打工。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人也老迈了，80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谦卑的一塌糊涂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谦卑的，就是什么都不行了的时候，上帝在用你。你们，我91年来到美国，89年被通缉，逃亡的过程，全家什么都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产没有了，孩子也找不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逃到了美国，一生病就进了医院，在美国普林斯顿我住了1年的医院化疗，肾衰，然后就到台湾去换肾。台湾住1年，在荣民总院我住1年医院，那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了。在我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逃到美国，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来到美国，我还觉得我还可以，我可以重新开始。可是当我得了那个病，肾都没有功能，脸大的每天呼吸都有困难，要靠茶管子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行了。在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你们，当我觉得不行的时候，神拣选我了，哎，神呼召我，让我去传福音，为他所用。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出去传福音，出去布道，还没等到呢，这肾脏的那个就得进医院去透析，你知道吗？那我能活几天呢？一个肾脏的人讲道能有力气吗？我才知道不行，我把自己交给主。我说主就这样的，反正我啥都没了，就剩个身体，零件也不太全，你看着办吧。你要用我，你就医治我。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一生为你所用，什么都不要了，世界所有的荣华都不要了，我就要健康的身体。弟兄姊妹，你身体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呢？感谢主，上帝就医治了我。今天讲到嗓子不好，是因为感冒，是因为这个从纽约讲费城讲到这里，费城讲到纽约又讲回来，这几天讲了太多的话，那么多的朋友从加州来，从中国来，不断的讲话，不断的讲话，所以讲哑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嗓子不哑，我声音很洪亮的。知道吗？知道吧？哈，所以大家都说我声音大。我老婆说小点声说话。我说没办法，你一说就要打。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摩西被拣选。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他看到了这个乌西王，在他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了神。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服垂下，然后遮住圣殿，其中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用2个翅膀遮脚，用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再往下看，因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我是一个，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拉撒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他用火剪从墙上取下来， 然后将炭沾到我的嘴，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然我看到这个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耀，他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说我们，连天使都要遮掩自己。拉撒佛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脚，两个遮脸，两个飞翔，因为神的荣光太大。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满脸都是荣光。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他领受了这个异象，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很著名的一段话呀，弟兄姊妹啊。我记得邵宗兰牧师当年讲一个故事，他说当年他就祷告啊，就是主，他就老有这句话在脑海，主说：“我差遣谁呢？谁可以跟我去呢？”他就在教会想啊，他说：“哎，对，那李弟兄可以为你去，那王姐妹也可以为你去，那个吴弟兄他孩子也上大学了，也可以为你去。”然后他就每天为几个弟兄祷告，那你们为主去啊，传福音。见他说：“哎呀，神给我感动，让你去为主传福音。”哎，有一天他祷告有一句话说：“就是你，我对你说的话，你不是别人，王弟兄、吕弟兄、吴弟兄，根本不是，就是你。”哎，他说：“不是我，不是我，我哪能去呢？我还没结婚呢。”你看，上帝就拣选了他，后来他成了一个著名的牧师。上帝使用他传讲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要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丰荣华夏教会的意象，我们再往下走。保罗这段我们就不讲了，讲过了。大马色路上往下载来看我们的意象。我们的意象是收割庄稼，训练门徒，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个意象每一次我们都写在我们的 program 上，不是吗？对不对？在我们的 program 上，我们很清楚写着我们的意象，就在这个里边，都在我们这个前边。你看这第一页，弟兄姊妹不太清楚，你要记住，没有意向，明天放教会没有意向，不知道如何去建造。我们这个意向，当我们第一群的同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几天天天下大雪，我还记得，对不对？每天大雪里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结果聚会那天第一次聚会，大雪更大。我们当时坐那 Firefox 的那个 Christian Church 的一个路是坡的，那车开到一半就往后倒，你还不敢使劲更倒，还打滑，我们就倒回来，然后就撒沙子，我们爬上去的。哎，我们第一次的聚会，但是我们那时候真是看到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神把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赐给我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叫丰收华夏教会，我们要为主收割庄稼，我们要为主训练门徒，我们要推动中国的文化，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什么叫福音化呢？福音化就是人们，你知道如果实现了福音化会怎么样？人们见面就不说你吃了吗，见到说哈利路亚，一握手。我告诉你，什么都是文化，都是基督化的观念。我们洛杉矶的阿朱扎100年前大复兴的时候，所有的酒吧都关了，没人去，可是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聚会充满了人，人都涌进教会悔改。你看到美国西方历史上几次大复兴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中国的酒吧的人都去了教会，中国得省多少酒啊，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一个博士生跟导师喝酒，不就喝死了吗？你们看到那新闻了吗？对不对？喝了那么多的酒，我感谢主，我今天来美国，我信主了。我那天我一个同学来这儿跟我算一个账，他说你少喝了差不多2吨的酒。我一天可以喝一瓶，没事儿的。我逃到山里的时候，我就一天一瓶，然后上山打猎。后来神就让我肾脏坏了，你知道可能跟喝酒也有关系。我从此不能碰白酒的，医生说你碰了你就死定了，咖啡也不能喝，只要有咖啡因的东西都不能碰，你的肾才能够恢复过来。你看我肾恢复了，你看少喝2吨多呀，我一想多大损失啊，少喝2吨多酒，那少吃多少好吃的。 因为你喝酒要吃东西，所以三高全高起来，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苍园你少喝多少酒？你想，苍园在国内是当官的，天天有人请他吃饭。来到美国这十几年，少喝起码三吨酒，他喝的比我还多。我告诉你，你看匪兄在旁边笑，感谢主。你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就改变了，改变了。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要意向要连于基督啊。这我快点讲，我们看这段经文，什么是意向？意向，我觉得第一个意向，对一个基督就得着基督，得着基督，连于基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连于基督，活出生命，连于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啊！我们若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不是拿一个天堂的门票而已，我们受洗是与基督联合，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在死的样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与他联合。哈利路亚，这是你属天的地位。一个基督信主了，首先得到一个家的地位，做神儿女的地位，与基督同在的地位，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说，我们活着是为得着基督，为要认识他，受他所受的苦，甚至在他的死上有份。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他得到基督，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你会吗？你会真的把万事当作粪土，你就真正得着基督了。宋尚杰博士，当他得着基督，他在 Ohio 一九三几年，好像三零年是三一年，那很早了。他读 Ohio State， 那个时候呢来美国留学的不多，他读的是化学博士，回到国内多少的大学来聘他，给他100块大洋的薪水，他就拿2块不3块大洋的薪水去牧养教会。因为他得着了基督，他视万物为粪土。在他从美国回国的船上，那时候还没有飞机，他坐船回国的时候，他把他的博士证书、他的所有的奖章、所有的地上的荣誉全部扔进大海。他说，我已得着基督，这些都是粪土。弟兄姊妹，你能把你的博士证书扔到大海里去吗？你摆在家里说，我博士毕业，看见没有？我们教会很多博士毕业的，当然希望你不要扔到大海里，但是你要知道，你得着耶稣基督，你要超过这个博士。 Amen。 有一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得着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向前，宁愿有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种心态，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们，哈利路亚。保罗说，我把世界当作粪土，我要得着耶稣，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把世界当粪土啊，弟兄姊妹，你当粪土吗？姐妹们，拿到化妆品当粪土，你就不能往脸上抹了，对不对？当然现在还是可以抹，不要抹太多，也不要抹太贵。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去做礼拜之前对着镜子抹呀抹呀，迟到了，那你觉得意义大吗？对不对？你是得着耶稣好还是魔好？对不对？当你再拿给化妆品看次，保罗说粪土，你就给你老公省很多钱，你知道吗？哎呀，我现在在加州看到他们化妆化的都吓死，你知道吗？还整那个脸那个东西，我从来不弄，我也不那么老。我侄女现在住我家，天天化妆，化的国内来的人化妆真吓人。今天早上我起来到厨房，他的人就从他的房间飘出来了，这脸带个什么东西，就露俩眼睛，哎，吓我一跳，我奉主的名，我侄女，我才想我们家还有个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追求外在的，我觉得当然我们要 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是应该的。我们穿的也是非常得体的，来做礼拜不要穿短裤来，也不要穿这个拖鞋来，我们穿的正式的来到敬拜神，因为这是一个礼拜最重要的一天。你们，但我看有些电影，哎，你们看到那个《钢锯岭》了吗？《钢锯岭》电影啊，《血战钢锯岭》看了没有？看的举手，没看的赶紧去看。就写个基督徒和一个圣经的故事，主题就是一个圣经，永远他太太送给他的圣经，在战场上，在他被炸伤的时候，他还说：“我那个 Bible， 大家把它找回来给他。”那是他生命的力量。他得了一枪没有开，获得了美国最高的总统奖。啊，这个人厉害，他就救了73个人从战场上救下来，还救了日本兵，你知道吗？他不仅救美国人，他连日本伤员也救下来一起来治。这个真是基督徒，哎，感谢主。看看那个钢锯岭，也有一个镜头特别使我感动。礼拜啊，在敬拜神的日子，一家人穿着。小孩都穿着西装啊，那时候打着领带啊，父母穿着最好的盛装，带着孩子来到教会，钟声响了，多美的！你想，你带到教会来，嗯，感谢主，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得着基督比什么都强。所以保罗说，在加拉太书2:29，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什么意思呢？有一天我们肉身都会离开我们的。12天前我的父亲离开了，回天家了，94岁。虽然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可是还是我回不了国嘛，我还是极大的悲痛。所以昨天礼拜五晚上我讲到了我的父亲，我讲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父亲感谢主，他已经饶恕了我过去得罪他的事情，也因着他这个悖逆的儿子信了耶稣，他也成了基督徒，80岁受洗，上帝就让他活了，多活了14年，在他危难的时候受洗了，他活到了今天的94岁，安然的睡着了在主的里边。所以我们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肉身活着是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生命才有意义。所以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我死，我就应该为他活。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点，哈利路亚，意象引领我们活出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他讲到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句话也是包括姐妹们，姐妹说，这没我什么事儿。你看，所以弟兄们嘛，不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样讲，那时候他们就弟兄们就讲，就包括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英文翻译成 worship， 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生活就是敬拜，敬拜不仅是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唱几首歌，这是敬拜，但我们生活中也是敬拜，我们一天24小时都是敬拜，我们一礼拜7天也都是敬拜。所以我们在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从你来就是敬拜，从我们读经是敬拜，我们祷告是敬拜，我们 worship 是敬拜，赞美是敬拜，那我们讲道也是敬拜，我们奉献也是敬拜的一份，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们来到圣殿，就带着羊啊，带着牛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让这些人、这些羊和牛来赎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的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个敬拜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效法呢？保罗，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这个效法就是有样学样，我们不要学世界的样式，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效法包括我们全人的效法，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身体的五官，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和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都要献给上帝，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你的呼召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你不要效法这世界，只有效法上帝，效法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而活。我记得我们前几年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那个叫 UVA 那个地方叫什么呀 ？Salisbury 是吧？维吉尼亚大学那个 Salisbury， 我开车去到那儿去布道。然后呢，中午约了一个老妈妈，叫常爱卿老妈妈，你们还记得吗？有很多人还记得她啊。她请我吃饭，当然是我请她吃饭，她请我吃饭，我付钱，我都让老人家付钱。去吃饭的时候送给我几本书，她写这本书叫《窑匠与泥土》。啊，这本书我回来看我就特别的感动。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牧师的女儿。这个牧师的女儿，当她爸爸临走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给她就留下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本圣经啊。我们今天可能父母走了都会给我们留点东西，房产呐、汽车呀、起码股票啊，或者一些的退休金呐，留给我们，那什么都没有，就一本圣经。爸爸说：“女儿，这本书里边藏着你一生的智慧，你就要按照这本书的话去行。”所以他就一直在读那本书。那么圣经对他很重要，在教里参加诗班、司琴去服侍啊，去服侍主。结果后来被抓起来坐牢。她的老公呢是当年邓小平的翻译啊，他们都是留学回去的。那么老公后来就被打成反革命，判了20年。她呢没有判，她是二劳改，可能年轻的人不懂，我们这年龄以上都知道二劳，就是不够判刑的资格，但是关起来没有限期的，什么时候表现好什么时候放出去。结果你知道这个二劳改比大劳改比她老公多做了一年，她做了21年的牢。你知道吗？这个姐妹啊，哎呀，我看看常妈妈，我去看她，我就心生感动。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她有那么大的什么样的信仰可以使让她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坚持下去？知道吗？其实她就为了一句话而已。她说每年过年的时候，队长，监狱的那个劳改队的队长都会找她谈话。队长说，你就对我说一句话，你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啊，可是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就说不出口的。他就说，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说我不信他呢？那回去坐牢。第二年春节，同样的话，队长说，只要你说你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出去。你两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很小，现在两个儿子都在马里兰的，好像就在 Rockville， 很小的两个孩子，你难道不想看你的孩子吗？他还是不说，又关回去。10年过去了，就为了这一句话，他就一直在监狱里。后来得了肾衰啊，肾病啊，他说没有药啊，他就吃过一种药叫六味地黄丸，然后他说就每一天的祷告，求神来医治他。帮助人，帮助监狱里很多的姐妹。后来队长退休了，找他，你看这个队长还人还不错，说我快退休了，你如果再不走，新来的人不一定像我对你这样好，你就不见得有机会释放了。你只要跟我说你不信耶稣了，你心里继续信都没有关系的，你就说一句话让我能够有一个借口把你放掉。他还是不说，他说因为耶稣说，我在地上不认他，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我，我不可以说这句话。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里边，我们已经没有这种试炼了，但是世界的引诱，弟兄姊妹，世界的时间抢去我们的时间，是我们没有时间传福音，是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上主日学，没有时间敬拜主。 我们应该感觉到亏欠啊。主日学就是让你了解神的话，知道你信的是谁。崇拜就是让我们来朝见神的面，那一天上帝的祝福会通过这个崇拜临到你，弟兄姊妹。所以要感谢主。后来他出来了，终于出来了。改革开放出来以后，他在天津有一次座谈会，是李瑞环主持的座谈会。李瑞环的时候天津市委书记，就找了这些被冤假错案的人有一个座谈会，包括右派呀，包括什么反革命啊，包括像他这样因为信仰劳改的，他们两口子去了。他发言了，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20年我过去没有坐牢之前，我是一个很娇小姐，特别骄傲，婚姻中我一定我说了算，我什么都要最好的，在教会私情干什么，只要不合我的心我就不干了。20多年的牢房坐过来，才知道神要通过这个环境破碎我，雕琢我，让我更像他。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窑匠手中的泥。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窑匠拿一块泥，那窑匠难道没有权利决定泥的做法吗？他可以把你做成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他一个把你做成一个粗瓷大碗，是他的权利。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你，我们就是那块泥土，神就那窑匠，他按照他的心意塑造我们，怎么都是好的。我们虽然不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摆在那让人看，我们成个大碗，我们可以盛生命的粮，我们可以盛饥渴人渴慕的水来帮助人。阿们，哈利路亚。你要看你是最好的，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我今天看上帝给我是最好的，他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所以保罗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啊，我认识耶稣啊，是我生命的至宝啊，我把认识耶稣当作我生命的至宝。所以他把他奉献给上帝，一生为上帝而活。哈利路亚。所以保罗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意向，如果你有目标，你就不怕这世界发生任何的事情。任何事情来了，感谢主。当坏事来临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神要通过这个事情来磨练我，试炼我。我们教会啊，有一天来了一个姐妹，她一听讲道就哭啊哭啊。这个我在台上能看得到。我下来我就走跟家，我说姐妹，你有什么需要为我祷为你祷告的？她哇就哭得控制不住。因为我一般结束了，我会先到门口跟每个离开的人握手，我就说你等一下啊，我跟他们都送完他们，我来跟你说啊。我们有午餐，大家都跟我握手进入到餐厅，问他来到美国被骗，被骗了160万。他认识一个还是基督徒啊，骗他的那个人竟然还带他信主，然后给他办投资移民，在他的公司里他投了160，投资移民就50万。我说你怎么投了160万？他说他让我占一定的股份，投了160万，结果不承认了，就是不承认拿了他的钱。那我说你有收据，你有支票给他，你怎么能够不承认拿的钱？他就我说你去找你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牧师长老也不管，也不管，他就哭啊。他说我这神我信不信他了，带我信主人骗了我，然后来到那个教会，我向牧师长老申诉，牧师长老竟然不管我。那我说你这个信仰很大的挑战，那你要不要信主呢？他说我还是要信主，感谢主。现在在我们教会现在已经不流泪了，感谢主啊！因为虽然损失了160万，还有，哈利路亚。我说你能够有160万损失，那你挺了不起的。感谢主，你这个心态要很对，对不对？你心态要正确。哇，现在很爱主啊，祷告啊，他这个要请我到他家吃饭，要开放家庭。你知道很多地方，他说，我说上帝一定会给你伸冤的，你们。 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美国哪有这种事情骗人的可以逍遥法外，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有一天一定要抓起来绳之以法，要假基督徒从教会踢出去。骗人的是真基督徒吗？绝对是。弟兄姊妹，不要上当受骗。来到教会，你知道教会为什么我一直反对直销？在教会里直销，很多人来到，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个弟兄，青岛的，还是一个企业家，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弟兄欢迎来我们教会，他说不会再去了，这生意是大呢。哎呦，我说哪儿得罪你了，你小点声好不好？他就咆哮，我来到教会来要见耶稣的，要听福音的，五个人把我围起来，三个小时不放过我，就要我买他的东西。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你在羞辱主的名，那不知道有一天你到见主面该怎么去面对。我说是哪一位？你告诉我。他说那我不能说，我说了你一定把人赶出去，你那么厉害，对不对？我那天就讲了一篇道，关于直销。直销可以做，你可以不要在教会做，你在外边去做。教会来到教会单纯的敬拜，那人说我怎么不算在教会做？你认识的人通过教会认识的就不能做，你知道吗？因为教会认识你，认你来了是寻求福音来了，人家来寻求福音，你给人家健康食品，人家觉得你这教会不都是贼窝吗？你知道吗？你这教会不是不圣洁吗？这教会就是在卖健康食品。我来了，你向我传的是基督还是健康食品呢？还是直销啊？我不是说我反对你直销的工作，你工作，但你不能在教会里做。教会就单纯的来了，我们就谈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你们，我那天讲了一篇道，当然我讲的严厉了一点，结果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好多教会找我要礼拜天放我那个光碟。我说你牧师就讲吗？他说我们怕得罪人。我说难道我就不怕得罪人吗？难道你不怕得罪神吗？我们教会也有做直销，我知道，可是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姊妹，我都跟他们很熟，他们从来不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利用聚会小组的机会传福音、传直销。你知道洛杉矶都像什么样？洛杉矶现在来的华人没工作，就是搞这套东西。你知道他们就转呐、啊，就像那个蜜蜂，呼一群就落在这个树上了，就进这个教会了，把这教拉走几个人，把人发现了，呜又飞到那边去了。我跟你讲，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警惕。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了，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我们做事情要有两个，你要记住，你做事情有两个诀窍，你要一定想。你做任何事情，你想第一是否荣耀神，第二是否造就人。如果又不荣耀神又不造就人，基督徒就不去做。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很好，我讲完了，各个小组的同工很坚持，只要这直销的人一进入到微信群，他们进入微信群连就认识不认识的人嘛，那他不会向你牧师传的，也不会向长老，不会向小组长，他就找的刚来的人，对基督的福音还不太清楚，给你就把人很多跌倒了，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就抱怨。你看那个 EB5 也是办投资移民，也是美国投资移民一半是骗局，现在川普要整理他们，你知道吗？一半是骗局，多人被骗，先来的中国人骗后来的中国人，这真是很可怕的。但是怎么办呢？这些人受伤的人，我看到他们，我就跟他们一起哭泣，真的可怜。但是我们应该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或吃或喝，我们都要讨神的喜悦。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一点，意象引领我们建造教会啊，建造教会。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16节，他讲了一段经文，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我将这些事情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看第再来一页，往下走一页，就是这段经文了，再往下走。好，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希腊文的原文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这个 Ecclesia 分两个词组，一个是 Ec 是招出来， Ecclesia 聚集，属于神的儿女从世界招出来人的聚集叫教会。教会英文叫 church， 那我们中国人想到教会想到建筑物，一个大教堂。教会不是教堂，但是教堂里边有教会。教会是神的儿女的聚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意思说教会不在于非得在殿中，两三人奉耶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教会，他给教会四个定义，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了解我们的意象，再往前来三前面。你看，你们看以弗所书中保罗讲了四个定义。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第三，教会是敬拜神的殿。第四，教会是神儿女的家。这四个形容是教会的特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表示我们的元首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元首。所以政府不能够领导教会，政党也不能够领导教会，唯有耶稣基督可以领导教会。其他的被政府领导的、被政党领导的，都不是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要脱离他们，要在神的里边被招出来，从世界被招出来，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二点，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甚至用夫妻关系来形容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我们大家知道第五章著名的一段经文是讲到夫妻关系。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么这里边讲到说，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我是指神基督跟教会说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我们做教会整体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顺服基督。那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呢？为教会舍己。当然这也用在我们婚姻生活中，我们做妻子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那这个教会上帝爱我们，丈夫爱妻子，就像上帝爱教会，我们都做不到，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当教会刚成立，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三个姐妹，当我带到这儿的时候，立刻就走了。哎，我说等等，走什么呀？那个时候我有事儿，那个时候我忘了家里火忘关了，那反正他们都有借口就走了。其实就不愿听这段经文，你知道吗？后来两个离婚了，还有一个不在我们教会了，你知道吗？很可惜的，不容易的。我一问姐妹，你们顺服你们的丈夫，像我们顺服基督那样顺服，能做得到吗？我们一般都做不到，很正常，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学着做，试着去做到，你们。所以我说姐妹们，你们要顺服丈夫吗？顺服圣经说凡事顺服。什么叫凡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顺服，这做不到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姐妹妇女能顶半边天，对不对？我们有个姐妹说，我全顶，我们家多累呀，累不累呀？全顶，房塌下你也顶，顶得过来吗？对不对？那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舍命。我问有的弟兄说，这个比较容易。哎，这个容易吗？弟兄们觉得你们爱妻子举手，爱妻子爱到舍命的程度的举手，就愿意为他死的还是不少的。我们教弟兄很有觉悟，很听神的话。其实为妻子死很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死就一瞬间的事儿，为妻子而活很难。那要一辈子忍受。所以我觉得上帝对姐妹的要求蛮高的，你要顺服，凡是顺服，顺服一辈子，那多难啊，这不容易的。有一对夫妻，老夫妻，那关系特别好，一辈子没吵过架。后来记者采访他，那个丈夫说，我们俩新婚那天去度蜜月，到了大峡谷， 然后我们租了一头驴，就牵着驴要走到山下再骑着驴上来嘛，就那驴不走，怎么牵都不走，他老婆就拔出手枪对着驴的脑袋说，我数三个数，三二一，驴还是不走，他老婆一枪把驴打死了。老公一看见了吓坏了，他俩再发生矛盾，他老婆说我数三个数，三二，他老公立刻就去做，所以一辈子没吵架。这些故事丢了就不讲了，以后再跟你们讲。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基督的在基督的教会里边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敬拜他。我们来到教会是敬拜上帝，我们是敬拜神的殿。第四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新移民的教会是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章的第九节说，从此你们十九节，你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呢，保罗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着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中，教会就是神的家，也是神儿女的家。所以我们教会，我一直强调这个家的观念，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家，我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逃亡，没有家。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我冲动对家的那种感觉，就逃了半年以后，我逃到了佳木斯那个城市，在东北挨着苏联。那冬天到了，那时候播了一个电视剧叫渴望，悠悠岁月，那个歌唱到万家灯火，我就看到那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个灯是属于我的，没有一个门可以为我打开。我有个同学就在那儿住，我就想打电话给他，我有他的电话，但是我没有打。我想我打他的电话，他的家这个年都过不好，一个通缉犯到家来，你说你怎么办？又是同学，你不让住也不行，住多大的危险。我想为了人家家的幸福，我还是远离吧。所以我特别能够了解那个家的意义。家就是接纳，家就是寒冷的冬天你有一个温暖的床，家就是当你犯了错回来，父母对你说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家就是接纳，家就是爱，家就是温馨，家就是保护。保罗说，这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建造这个家，阿们。让我们的家更加的相爱，让我们家更加的温馨，让我们家更加的富有，让我们家更加的有力量来传福音。感谢主，当人们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司琴献上活祭。这段经文就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改编的。我心切切渴慕你，我要紧紧地跟随你。你的恩典和慈爱永无止息，你信实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佑我一生。 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他，谢谢主你的拣选，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你的创始之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每一位，也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呼召我们，给我们更清楚的意向，给我们清楚的命定，我们一生为你而活，让每个人都了解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跟随你行走天路，让我们每一天都在喜乐平安得胜中度过。谢谢主。也许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说，主耶稣，今天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跟随你走一生的路，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有吧，有没有慕道朋友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管带什么样的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来到他的面前，重担都脱落。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得以安息。哈利路亚。如果主有的弟兄姊妹，你说我过去一年感谢主带领我走过，在新的一年我要更加的尽心尽力的来服侍主爱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耶稣，主耶稣，求有我一生。耶的主，你永远是我们的元首，让你的教会每一天从你那里支取恩典，让你的教会在末世都像金灯台能够发光，让你的教会成为神儿女的家，能接待每一个受伤的、贫穷的、被压制的、被捆锁的，在黑暗中、疾病中没有出路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要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哈利路亚，你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感谢你永远的与丰荣华夏教会同在，让丰荣华夏永远的传扬你的福音，建造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完成你的使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姊妹请坐。